弟兄姊妹早晨。一个的单亲的妈妈带着五个的小朋友过着一些经济拮据的生活，有一次她发觉屋里面再没有钱来到去买粮食的时候，她就在这里来到作出一个决定，将她家里面唯一的电视机要拿去当铺里来到去变卖，希望能够可以当到60元来到去维持她家的生活。当她拿着这部的电视机走去当铺的时候，在路上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有一架的借款车在路旁驶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借款车后面的门打开了，跌了一包钱下来在他面前。他心里面想，这些是不是上天为他预备知道他的需要呢？那个借款车已经走了去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一包的钱。他拿起这包的钱打开来看，总共有16万在里面。他本来是想拿个电视机去典当，希望可以有60元，现在好像上天为他预备了16万。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个的单亲的母亲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怎么想呢？这个是不是上天为他安排知道他的困苦给他的钱呢？还是他还是要按住原先的计划去典当他那架电视机呢？这个母亲挣扎了很久，他最后决定都是将这笔的金钱送到去警局。试探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里面无日无之，无论你是认识神，无论你是不认识神，我们都会面对试探。所谓试探是什么呢？试探可以简单来说是罪的一种的诱惑，我们被罪来到去引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那个犯罪那个的边缘里面。试探的定义可以这样说，试探的意思是讲到试验，讲到尝试或者企图去引诱人，又或者我们被罪来到去引诱。试探可以是来自我们内心，在我们内心里面有欲望有私欲，亦都来自外在的环境，其实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很少是得一方面。我举个例，我本身不喜欢食烟的，如果在一班烟民的面前的时候他吞文吐雾，我不会觉得我有一种欲望我想食烟的。但如果我喜欢食烟，我又想戒除这个烟瘾的时候，已经戒除了一段日子，你在一班这样的人当中，你会觉得怎样？突然间很想来到去吃烟，那种就是试探。你里面有一种私欲想去做那样东西，你里面有一种欲望来到想去做那样东西，同一时间外在有一种的引诱来到你当中。这些的试探，这些对罪那种的引诱，最终的根源是来自魔鬼撒旦。我们想想，我们读圣经创世纪里面讲到我们始祖怎样来到去犯罪的，最初的时候神将他安放在伊甸园里面，神只是吩咐他一条诫命，园中树上面的果子各样你都可以享用，唯独那棵分别是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为亚当夏娃定下了一个界限，魔鬼来到去诱惑他，他说是不是可以吃呢？是不是吃了一定死呢？令到夏娃的心对神所讲的诫命有疑惑的时候，他就要作出一个选择。那个试探是什么呢？他看到那个的果子很漂亮，眼目的情欲，他看到果子在思想的时候 可能会很好吃的，我都想试一下肉体的情欲，满足自己的食欲。如果吃了之后，魔鬼说你就好像神一样眼睛明亮，能够分辨善恶，好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哇，原来我吃了之后好像神一样的，今生的骄傲。这试探临到的时候，他最后抵不受不住这个的引诱的时候，听从魔鬼那个的引诱的时候，作出一个选择，就成为了犯罪，就成为了罪的一个根源，令到我们死亡，与神来到去隔绝。所以试探除了是外在，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里面。刚才我讲到试探的时候，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面对，是无日无之，无时无刻的。所以圣经的教导是怎样呢？刚才我们读过那段的圣经的时候，他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他讲到人是要忍受试探，圣经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圣经没有说没有试探的人是有福。为什么圣经不写说没有试探的人就有福呢？没有试探我就没有机会犯罪咯？不是的，弟兄姊妹，实际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成日都面对罪的引诱，罪的诱惑，令到我们来到去跌在罪的陷阱里面。所以圣经说我们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我们每一日都面对着不同的罪的诱惑，不同的罪的引诱。所以有些人以为，咦，基督徒应该是百分百的好人，基督徒信了主会不会犯罪的呢？弟兄姊妹，一样会。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经常落在罪恶里面，落在犯罪的光景里面，我们更加不应该重复重复犯同一样的罪。如果我们经常去犯同一样的罪，陷在罪恶里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地去抵挡试探。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接受这些的引诱，来到在里面，来到享受罪中之乐。弟兄姊妹，试探本身不是一个罪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边都曾经做人的时候，面对不同的试探来到去诱惑他。所以我们怎样来到去抵挡这些的试探呢？圣经里面又讲到试探怎样去形成，这里有段经文这样写，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他说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怎样在我们里面怀胎呢？举个例，今日上网是一件这么普遍的事，网上面有各种不同的网站，有色情的网站，有些人他突然间看了之后，那个影像在他脑里面留在他的脑海里面，成为一种的诱惑。啊，我可不可以再看呢？我又想再入去看。当他再想入去看的时候，他又决定来到去登入这些的网站的时候，他就已经将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享受罪中之乐。又好像我们吃东西，每一个人都有正常的食欲，喜欢吃你喜欢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没有去控制我们食欲，任由我们自己的私欲在里面来到作祟的时候，搏命去吃的时候，没有节制的时候，结果是怎样呢？是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面对这些的试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抗拒它，要在那种私欲未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来到去打低这些的念头。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对试探做过一个的比喻，他说试探就好像一些飞鸟咁在我们头上边来到去飞过，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阻止那些飞鸟在我们头上来到去飞过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做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容让这些飞鸟 停在我们的头上边，在我们头上边来到去捉巢。当那只雀仔停在你头上边，你可以拿只手来到去赶它走，但它在上高飞的时候，你是没有能力去阻止它。他这样讲是一个什么意思呢？给我们看到，如果你容让试探，你选择去接受这罪的诱惑，让它来到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它就会生根建造，就好像一个人上了瘾那样，不容易来到去戒除。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给我们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怎样来到去胜过试探，怎样来到去防备那个试探。我相信预防是胜于治疗的。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能够去抵挡试探的时候，我们就避免很多被罪的困扰，被罪的缠绕。圣经里面今天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三个的人物，看看他在生命里面怎样来到去抵挡那个试探，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借镜，一个学习的榜样。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2:18，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4:15，他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式，他一样好像我们一样有肉身，面对各样的限制，他一样会面对各样的试探，但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犯罪，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为我们来到去赎罪。我们去思想主耶稣基督接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尝试去在路加福音4来到去看一些的片段，看看主耶稣他自己怎样来到去面对试探。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先去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来到去受洗，受洗之后圣经记载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将他带到去引导他，带到去旷野，在旷野里面40昼夜禁食。当个禁食时间完结的时候，在这个40昼夜完结的时候，魔鬼就要来试探耶稣，作出一些的诱惑。魔鬼怎样跟主耶稣说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怎样回答他呢？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大家有没有想想主耶稣面对的一个什么场景呢？禁食了40昼夜，如果是你或者是我的时候，你是很想吃东西的，你极之希望能够有得吃的。那肚饿吃东西是人的生理需要来的，是合情合理的。从人的角度来想，魔鬼这个的建议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变些石头变成食物啦。表面上读来没什么错的，弟兄姊妹，那为什么主耶稣并没有遵从魔鬼的吩咐呢？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主耶稣怎样来到去回答魔鬼的说话？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有没有留意这三个字？人活着，主耶稣讲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人活着为什么目的呢？神让我们活着在地上是为着什么呢？就是不是为着我们每一天找两餐来到去满足我们的肚腹？我们是不是找食找食？人活着就是为了找食。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其实人活着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出来是要彰显神自己的荣耀，人在地上的生活是要见证神的荣耀，是要荣耀神嘛。所以人活着不是为食物来到去活着的。当魔鬼要提议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你不将这些的 石头变成食物咯，你咪解决你而家生理上嘅需要咯。如果我哋读福音书，我哋读到主耶稣佢行神迹嘅时候，我哋就了解到主耶稣乜嘢时间系行神迹噶？佢有冇能力行神迹咧？绝对有。我哋睇到主耶稣点样透过五饼二鱼嚟到去喂饱五千人，佢绝对有能力嚟到行一个神迹，嚟到去变一啲食物出嚟。但系我哋睇到主耶稣行神迹嘅意义喺边度啊？行神迹嘅意义系要彰显神嘅权能，彰显神嘅荣耀，嚟到彰显神嘅爱。主耶稣动了慈心，将个怜悯，将神嘅爱彰显出嚟嘅时候，佢行神迹系为人嘅需要，系为别人嘅需要嚟到去做神迹。主耶稣做神迹嘅时候，唔系满足自己嗰个需要嘅，睇唔睇到啊？所以人活着是荣耀神，不是为了来到去满足自己的需要。魔鬼讲的说话好像很合情合理，从人的角度来讲，我有需要，我需要食，所以变来食没什么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曾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样来到提醒我们，论到祭偶像的食物里面，保罗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原来我们做什么，无论你饮好，无论你食好，最重心最忠心，我们是要为荣耀神这件事来到去行的。但是弟兄姊妹，对主耶稣面对的试探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啊？会不会我们觉得很多事合情合理我们就可以做的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又或者有人跟你说，你想做一样东西，面对一个试探的时候，你的声音就会跟你说，人人都是这样做的啦，个个都是这样啦，那你做有什么何妨呢？是不是人人都是这样做合情合理的事我们就可以做呢？魔鬼在这里试探主耶稣，将人那个需要，人性的软弱来到合理化，很多人都可以这样做啦。我有这样的需要，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去扩展这个道理。就好像有些人，他跟他配偶，他告诉我，我跟他性格不啱，我发觉他都不了解我的。那这个是不是就成为我们一个合理的理由去搞婚外情呢？是不是成为一个理由，一个藉口，我们可以跟其他异性来到去交往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是罪，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就违反神的诫命。我们很多时候将一些事似是而非的事来到合理化了，就说这样东西可以做。好像我们经常都听到弟兄姊妹闲谈里面讲的笑话，有时为食想食的嘢，就跟自己讲，或者跟人哋讲，食埋呢餐先戒口啦，食埋呢餐先节食啦。其实我哋咁样讲嘅时候，就好似将自己要做嘅嘢、自己面对嘅试探嚟到合理化。主耶稣并冇咁做。主耶稣提醒我哋系咩啊？人活着嘅重点唔系单靠食物，系靠神口里所出嘅一切话。当主耶稣面对完这个第一个试探之后呢，魔鬼又来第二招了。在路加福音四章七至八节这样讲，他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为什么魔鬼要求主耶稣来到向他 下拜呢？魔鬼用什么来到去诱惑主耶稣呢？带到他在高山上高，将万国的荣华、世界的一切的美好的事来到向主耶稣呈现在眼前。他说你拜一拜我，这所有东西都可以属于你的了。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几咁吸引啊？在我们今天现世里面，人是追求什么啊？荣华、富贵、权力、各样的物欲，是不是？可能由我们出世的时候，我们已经这样来到去向着这个思维了。我们小的时候希望我们小孩子去读好书，怕他学的东西不足够， 帶佢學齊曬各樣嘅嘢，希望能夠俾佢最好嘅栽培。俾佢最好嘅栽培係為咗咩啊？俾佢入一間好啲嘅大學，俾佢入啲好嘅學科，俾佢出嚟嘅時候有好嘅前途。有個好嘅前途又代表咩啊？俾佢名成利就，名成利就之後就係我哋追求嘅呢啲嘅享樂，萬國嘅榮華，好吸引嘅。擺喺主耶穌面前嚟到去誘惑主耶穌，佢話：你拜一拜我嘅時候，呢啲嘢就歸俾你啦。主耶穌回答嘅説話係咁，佢話：經常記著説，當拜主你嘅神，單要侍奉他。當拜主你嘅神，單要侍奉他。主耶穌嘅重點俾我哋睇到咩啊？搞清楚一樣嘢，我哋侍奉嘅對象係邊一個？我哋為乜嚟到去活？翻去嗰個第一條問題就係話，人活著係為咗乜？你為乜嘢嚟到去活？你係咪為咗嗰啲萬國嘅榮華？你要得到嗰啲嘅嘢嚟到活喺呢個世界？你侍奉緊嘅係乜嘢？主耶穌斬釘截鐵嘅回應魔鬼就話：當拜主你嘅神，單要侍奉他。弟兄姊妹，一講到侍奉嘅時候，其實喺我哋生命裏面何嘗唔係有好多嘅試探臨到我哋當中？你話侍奉神都會有試探嘅咩？係啊，弟兄姊妹，有冇諗過我哋侍奉係得到人嘅榮耀，還是係要神得到榮耀呢？有冇時候你好努力工作嘅時候，或者喺教會侍奉嘅時候，人家俾你有稱讚嘅時候，你聽到啲稱讚嘅時候，你有咩感覺？有時聽咗一次飄飄然，第二次更加飄飄然，聽多幾次嘅時候，你覺得自己好有用，你覺得自我膨脹，你覺得原來自己好重要。你睇其他嘅人時候，原來我得，其他人冇咁得喎。其實我哋已經跌入咗魔鬼嘅圈套裏面，我哋去追求咗人嘅榮耀。久而久之嘅時候，我哋做每一樣嘢嘅時候，喺侍奉裏面咧，嗰個焦點唔係對準神，係想得到人哋嘅稱讚，係想得到人哋嘅肯定。我做嘅侍奉好唔好，我要睇下人點樣睇我，我唔係睇到神點樣去悦納。我哋唔係追求神嘅榮耀。呢一樣嘢喺我哋服侍神嘅侍奉人員裏面一個好大嘅危機。我哋究竟係順從神，還是係順從緊人呢？箴言27:21有句咁嘅經文，佢話：鼎為煉銀，爐為煉金，人的稱讚也是煉人。咩叫人嘅稱讚也是煉人？你聽到人嘅稱讚嘅時候，你有咩反應？還是你睇到主讓我作得成呢個工作嘅時候，係主俾我嘅恩典，並唔係我有咩嘅叻，有咩才幹。主今日可以賜俾你有恩賜有才幹，但係如果你唔為主嚟到去使用，你唔係攞嚟榮耀神嘅時候，主可以隨時將佢嚟到去收掉。呢樣嘢唔係一種永恆，唯有聖靈隨己意嚟到去分俾我哋嚟到去做到工作。好唔小心嘅時候，我哋就會將個侍奉嘅焦點對準咗其他嘢，要得到個人嘅利益，要得到個人嘅榮耀。我哋就好似魔鬼去引誘主耶穌，你要呢啲嘢咩？得，你拜一拜我，我就俾曬你。但主耶穌斬釘截鐵嘅話俾佢聽：當拜主你嘅神，單要侍奉他。有一個嘅侍奉人員，佢同另外一位嘅徒交談嘅時候，呢位侍奉人員就同佢講話：我一個禮拜做足七日嘅，我嚟到去為主嚟到去燒盡嘅。咁另外嗰位嘅侍奉人員就同呢位嘅同工嚟到去講啊：咦，你一個禮拜七日都嚟到去工作嚟到侍奉神嘅時候，咁你有冇安息嘅侍奉啊？好多時候我哋睇工作先至係一種侍奉，我哋忘記咗安息都係一種侍奉。喺神裏面安息，其實都係你侍奉要重新對焦、重新得力嘅時間。 所以在滕近輝牧師寫的《生命的侍奉》裏面，他講到侍奉有三種，其中最重要基礎的是什麼呢？是本位的侍奉。本位的侍奉講到我們怎樣跟神的關係的連結，那種的親密，我們有沒有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回到主的面前來到去祈禱尋求神的心意呢？我們有沒有去讀神的話語來到去明白神那個旨意，來到讓神的話語來到成為我們生命的提醒，以致我們有那種能力出去做工作的侍奉呢？還是我們勞勞碌碌去忙著工作的侍奉，我們卻是不明白了神要我們先去做本位的侍奉？久而久之，工作事務性的事就成為了我們侍奉那個的對象。我們侍奉的不是神，弟兄姊妹，侍奉裏面都會面對這些的危機，很容易就會為做事而做事，忘記了我們跟神的基礎關係。很多時候我們做事的時候也都忘記了在神面前祈禱，不知道祈禱是一切的事工的開始，一切事工的成就，一切事工完結都是要靠祈禱。我們跟神的關係究竟是怎樣？魔鬼用完這兩招之後，第三招他帶主耶穌去到聖殿的殿頂，就跟主耶穌說了，他說你可以在這個殿頂跳下去啊，他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常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魔鬼來到去誘惑主耶穌，魔鬼原來都很熟悉神的說話，在聖經裏面引一句說話出來，嗱，神咁愛你，神咁錫你，你喺度跳落去啊！跳落去嘅時候，神一定托住你噶噃。係，如果喺遇到危難嘅時候，神係會保護佢嘅兒女。但係神冇教我哋嚟到去測試神係咪真係愛我哋噶嘛？你唔會走去即係跳樓試下，究竟神係咪真係托住你去救你啊？我哋唔會去試探神，試探另外一方面就講到呢樣嘢。我哋去測試神，去驗證神究竟是不是信實慈愛，不是這樣的，弟兄姊妹，我們是用信心來到去相信神，我們不會懷疑神不愛我們。當魔鬼來到去這樣去誘惑主耶穌的時候，跳下去吧，神一定會吩咐使者來到去托住你，保護你，令你不受傷。主耶穌一針見血的點出他的錯謀，不可試探主你的神。剛才在我們讀雅各書的經文那裡就說得很清楚，他說第十三節一章，他說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我們不可以來到去衝擊神的戒命，衝擊神的底線的，神說了這樣不行的時候，你還去做的時候，結果就好像亞當夏娃那樣，不可以吃的時候，吃的日子 必定死，你就說或者不死呢，試下先，試下的後果就跟神隔絕。弟兄姊妹，有沒有好似曾相識啊？這些試探有沒有在你的兒女身上來出現啊？年輕人大的時候要去街，出夜街的時候，你家裡怎樣來到去定你的界限啊？不要去那麼夜啊，那什麼叫夜啊？十一點之前好回啊，那你見他十一點未回，你又打電話給他，你何時回啊？他說我遲些就回來了，你不要過幾點鐘了，那他又再遲。其實你的兒女不斷將時間來到去退後退後，其實他就是試探你的底線，究竟你是不是會執法。如果你是這樣的時候，他一路就會將時間來到推後，跟著就會由十二點變成一點。如果是神的時候，神不能被惡試探，神就會執行他的刑罰來到去管教。所以看到試探這裡就是說魔鬼嘗試鼓勵主耶穌來到試探神的界線，試探神的耐性忍耐可以去到哪裡。當你去做這件事的時候，其實你是對神的懷疑，對神那種的不信任。在以上講的三個例子裡面，主耶穌是靠什麼 来到去抵挡的试探，主耶稣是靠着神的说话来到去抵挡魔鬼的诱惑，魔鬼的引诱。如果主耶稣用神的说话来到抵挡魔鬼的诱惑引诱，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学习他的榜样，去熟读神的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成为我们生命的抗拒试探的能力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常软弱容易跌入试探所犯的罪啊？有没有呢？你会不会很容易发脾气发嬲啊？你有没有试过在圣经里面揀一些经文去对付你自己的软弱，你都经常重复来到去看提醒自己，甚至是背起来，甚至摆在你的车里面，来到每一次你开车的时候提醒你。有些人很容易发嬲的，特别是当前面有个车cut他线的时候，做一些不规则的动作的时候，就令到他很容易发怒。圣经里面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他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将这些圣经写在你的心版里面，将这些圣经来到去提醒你。又或者你生活平顺，开始去懒惰懈怠，很多事提不起劲来去做，你需要的神的话语来到再一次提醒你。箴言第六章第六节，他这样讲，他懒惰人啊，你去察按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你读圣经，神的话语藉着圣灵的工作在你心里面来到去重复提醒你，不要跌入那个的陷阱里面。又或者你对性有幻想，你开始去想去寻求婚外的刺激的时候，你需要的是神的话语重复来到去提醒你。箴言五章的十五十六节这样来提醒那些在婚姻里面要忠诚的人，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水，你的泉源岂可仗日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经文再次提我们什么呢？饮池中的水，在自己井里的水，不是人家的饭好吃，不是人家的汤好饮，那些是魔鬼撒旦给你的言语。圣经话叫我们喜悦我们幼年的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试探的时候，请你读多些圣经，特别是箴言讲到我们行事为人怎样处世的时候，成为我们生活的尴尬，成为我们的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儿女的，儿女仲小的，你请问你怎样去教导他们呢？你会不会有时你自己工作压力，各样的生活的压力，导致到你向你的儿女来到发脾气呢？你教你的儿女的时候，你用自己的血气的方法来到教他，还是按着圣经的教训来到教他呢？当你发觉经常你会犯一些的错误，向儿女发脾气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回圣经里面怎样提醒我们呢？怎样用神的话语来到去提醒自己做父母的呢？以弗所书六章四节里面这样讲，他说你们作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到去养育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能够靠着神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勤读圣经，用圣经的话语来到去提醒我们，免得我们跌入那种的试探。第二个想跟大家看的例子是约瑟。创世纪里面记载到约瑟的故事，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仔。由于爸爸雅各他对约瑟是偏爱的时候，造成了他十个哥哥对约瑟那种的仇视，甚至是设计来到将约瑟埋了去埃及。在埃及的时候，神与约瑟同在的时候，让约瑟来到在一个的埃及的官护卫长波提佛的屋企来到去做管家。当约瑟做到管家的时候，本来是做得很好很好的，但却是被他这个波提佛的太太主母来到去看中了，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子被他的主母来到去看中了。这个主母每一日天天来到去耳目送情。约瑟怎样去面对这些诱惑呢？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 你血气方刚的时候，有一个人扮得很漂亮的个主母经常来到去跟你耳目送情，你会怎么做？未必能够抵挡得住。约瑟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说他逃避，天天呢尽量避免去跟他主母来到去单独来到去相处，除了必须要在屋里面办的事办完就出回去。但是这个主母都看准了一次的机会，就藉着那次的机会来到去引诱约瑟，因为屋里面没有其他人在这里，他就拉住约瑟跟约瑟说，你要与我同枕。约瑟知道今次走不掉，怎样搞好呢？他依附似乎就连衫都不要，被他被这个主母拉住，连衫都被他扯掉的时候去逃走，来到去离开这个屋企。当约瑟曾经跟这个主母的一段对话，他这样说，他在我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约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原来犯罪是得罪神，作恶是得罪神。他看到他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里面，他知道不可以这样做，他知道他每一天要面对这种这么强烈的试探的时候，他唯有选择一个方法去逃避，去避开，去陷在这个试探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思考到你现在身处的什么环境？你人生里面一个什么阶段里面，会不会你将自己摆在一个环境里面是很容易去落入的试探里面，很容易你都去犯罪的？我们讲中年危机，中年危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你生活平顺，事业稳定，夫妻的关系又转淡，儿女小的时候大家都为了生活来到去为了儿女来到忙碌，为了养育子女没什么时间去培养夫妻的关系，夫妻关系在儿女长大之后空巢的时候变得冷淡，就好像刚才我讲过的情况，婚外情的危机就在这些场合里出现。最容易就说我跟他原来发觉不对的，我跟他发觉是即是没什么偈倾，这些成为我们就好像合理的理由，在人的理由里面，人的角度就说好了，那我就可以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圣经说你是不可以这样做。就好像大卫一样，大卫他在他人生最平顺的日子里面，国中无事太平的时候，他有一日瞓到太阳平西的时候，起身的时候，在皇宫游行的时候，他见到一个女子在那里冲凉，望到人家屋里面有个女子冲凉，动了淫念，于是乎就接了这个女子拔士巴来到他同房，犯了奸淫的罪。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是怎样产生的？当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时候，亦都是我们试探来到我们当中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好地用你的光阴时间去避免你自己陷入在这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人生里面呢？又或者你在儿女小的阶段，你忙紧的是每一日车出车入，你忙紧的是怎样跟他安排学各样的事，但你忽略了的是什么呢？忽略了你自己在神里面安静与神独处的时间。当你没有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自己摆自己在一个容易跌入试探的环境里面，你没有在神里面支取力量吗？结果就是说很容易发脾气，结果就很容易跌入各样的试探里面。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有时我都去鼓励你们，你们要好地成长，学神的话语。但很多时候我发觉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引诱，很难去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去追求，或者上主日学，又或者去参加各样的查经班。其实你将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特别你初信的时候，你更加需要学习神的说话的时候，你没有作出一个选择来到去摆上的时间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摆自己一个被试探的环境里面。 所以从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逃避这个试探的环境。在创世纪里面，其实跟约瑟遥遥相对的有一个人物叫罗德。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当罗德和亚伯拉罕一起住的时候，神大大赐福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牛羊他仆人来到增多，他们两个不可以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了大家去和洽的时候，就跟个侄说，我们不可以来到相争，你去揀，你先揀你的土地先。罗德见到约旦河的全平原是很漂亮的，就好像伊甸园那么漂亮的时候，他就揀了那块的地来到去自己居住。但那里有个问题，原来那里有所多玛，有一个淫乱的城市在那里，他就为了眼前更美好的地方来到去选择去陷入一个罪恶的城市的环境里面。圣经说他越住就越将个帐篷来到去挪移接近这个所多玛。后来神因为所多玛的淫乱犯罪的缘故来到去惩罚这个城市，亚伯拉罕为罗德来到去代求的时候，神来到去用天使将罗德的一家带走。我知道个故事就话佢太太拧翻转头望变咗一个严处，罗德就带住佢两个女儿嚟到去逃离咗所多玛。后来佢哋住喺个山洞嘅时候，嗰两个女见到就系话：我哋喺度住冇后裔咯，点算啊？就轮流去灌醉自己嘅爸爸，同自己爸爸嚟到去同房，嚟到生到呢个嘅摩押人、亚扪人嘅后代。弟兄姊妹有冇谂过点解女儿会咁样做咧？他住在哪里？他住在所多玛。他为了美好的平原，为了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去搬到去那些地方住，将自己陷在一个试探的环境里面，将自己放在一个罪恶的环境里面。我相信他儿女都在这方面沾染到那个罪恶的影响，以致去想出这样的方法来到去跟自己的爸爸来到去行淫，来到延续下一代。看不看到你自己人怎样将自己摆在一个试探的光景里面？第三个人物我想讲的是但以利。在圣经里面记载到但以利是一个犹大国的皇室的贵胄的人物，因为被巴比伦去攻打的时候，但以利和一些的贵胄就被掳到去巴比伦。在当中巴比伦就是要教导他各样的文化学术，教导他们的饮食的习惯，企图同化这班的少年人，让他们来到去为巴比伦帝国来到去效力。圣经话到给我们听，大以理不去遵从这些的说话。我们看到大以理是要求那个善长来到给机会他来到去吃一些的素菜饮白水，不同他们吃巴比伦一样的食物。神来到去保守他们，让他们容貌俊美，得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重用和喜爱。我们又看到当尼布甲尼撒王发梦的时候，要找哲士，通巴比伦的哲士来到去解梦，但以利就去请求尼布甲尼撒王，要求王来到去宽限，如果你没有人来到去解到梦，我就将全巴比伦的哲士来到去杀晒。但以利是其中一个，他将这个请求宽限皇帝那个的要求讲了之后，他就回到去找他三个的同伴，这三个同伴就是哈拿尼亚、米沙拉、亚撒尼亚，他三个在神面前来到去祈祷，来到去守望。看不看到但以利面对各样的冲击，面对各样的试探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的特征？他除了自己是敬畏神之外，他有一个的小团契，他有一个 cell group 在这里。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经常的来到去祷告，他们有一个属灵的守望在当中，来到去互相来到去扶持。弟兄姊妹，胜过试探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有加入一个信仰群体。你回到你团契里面，你回到你这个细胞小组里面，你回到你查经小组里面，你一班同你熟悉的人， 又或者你冇嘅时候，你揾一个同你可以祈祷嘅祷伴，嚟到彼此嚟到属灵，嚟到去守望，帮助你嚟到去讲出自己软弱，对方嚟到去为你祈祷，对方嚟到去互相嘅鼓励，嚟到去扶持。主耶稣佢喺上十字架嘅时候，客西马利园嘅时候，佢面对最大嗰个嘅试探临到嘅时候，佢要求佢三个最亲近嘅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同佢一齐警醒嚟到去祈祷。主耶稣叫佢哋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入了迷惑即系跌入咗试探里边。主耶稣都有三个门徒同佢一齐，但以你亦都有三个好朋友同佢一齐嚟到面对嗰啲困难，同心祈祷。但我睇到主耶稣嘅场景就变得可怜啦，因为主耶稣好忧愁祷告嗰阵时，呢三个门徒瞓着咗觉。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叫醒佢哋，叫佢哋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大家睇唔睇到喺嗰个嘅群体生活里边嚟到去面对试探嘅时候，主耶稣叫佢哋嚟到去彼此代求、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哋从胜过试探呢三个人物里边，我哋可以睇到三样嘅功课。主耶稣基督佢教住神嘅说话，熟读圣经嘅话语嚟到抵挡魔鬼撒旦嘅试探。约瑟佢唔摆自己处喺一个极度试探陷喺罪嘅环境里边，佢逃避嗰种嘅环境。但以你佢有一个群体，有一个小嘅团契，有一个细胞嘅小组，一班嘅弟兄姊妹嚟到去互相支持，去鼓励，嚟到去抵挡呢个试探。所以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讲到，你要逃避少年嘅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嘅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情。点样逃避少年嘅私欲啊？就是同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去祷告，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这三个的人物里面都有一样的共通点，是什么呢？他们明白圣经的话语，他们敬畏神，他们逃避那个的试探的环境，他们各群体的生活，他们是顺服神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切之上，最重要你面对试探的时候是顺服神。所以雅各书四章七节，他说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魔鬼的伎俩用到尽都是引诱你犯罪，但最重要你选择你都去信服神。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因为他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希伯来书记载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基督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都想逃避的时候，但他最后选择顺服，来到去胜过这个最后的试探。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弟兄姊妹，愿意我们来到去努力，来到去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扎根胜过试探。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祷告，我们起立祷告，也都为到奉献来到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主，因为你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担当人的软弱。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能够顺服神，抵挡魔鬼，胜过试探，成为我们胜过试探一个好的榜样。主要帮助我们在这个说话里面来到去扎根，帮助我们常在你里面，来到靠住你的能力，来到去胜过这罪的诱惑。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叫我们懂得去逃避，去避开一些环境，以免我们落在罪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在群体生活里面来到去彼此担当，彼此能够靠住祷告，警醒祷告的时候，免得我们落入这个试探，落入这个迷惑里面。主要就是因为你自己的爱来到吸引我们，你自己来到呼召我们，来到叫我们去在地上面活着的时候，来到去见证荣耀你。所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光阴，将我们有的才干，将我们的金钱礼物是用在你的圣功里面，用在你的国度里面，让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会众请坐。在这里我想邀请呢，就希素顿事工的短宣队有一些分享在当中，我们请 Donald Chan 来到去帮我们。